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议题。大家好，我是蔡博。大家七月好不好个？讲完七月，我马上嘴软。大家知道我原因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是预录的啊。为什么要预录呢？因为本人整个六月就是跟他不在台湾，所以呢没有办法用这个这么优质的 Podcast 录音室来录音给大家听，所以就先存档。所以呢一旦这个念头动完之后呢，今天实际上来到现场录的时候就觉得超级心虚的，就想说那些为了要录什么 on 档节目的、啊、是不是要一直假装自己活在未来的感觉。这要怎么办啊？所以我现在要假设说，哦，我们人生在七月，然后我已经过完整个六月，事实上现在是五月中啊。对，我们五月中在录七月初的节目，诶，是不是很用心？强词夺理。对啦，因为我五月中之后呢一直到七月初啊都处在于一个爆炸忙而且不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焦作式状态哦，所以为了怕 delay 给大家的节目，所以至少先录啦好不好，请大家见谅一下好不好。那我今天也就不用在这边假装来假装去的，假装说啊七月好热好热，结果你们听的时候现在正在刮台风。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七月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希望到了七月大家能够继续承受这个热浪。 OK， 我真的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呢人生就许愿说我希望未来的人生，你知道胖子未来的人生七八月都可以不要在台湾。结果今年都在台湾，没有关系啦哈。今年七八月在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就是要看着这个本人暌违 N 年的一个最新的作品 Reality No Show 要开始排戏了，好毛啊。大家要记得买票啊、哦、好不好。我们这个票房要是没有超过这个五成，好低的一个目标，我这人生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的这个戏哦，要是没有这样叫做是超过五成的票房哦，我们节目就是肯定停更。好不好？因为其实我也是无言面对江东父老啊，是不是？人生这样经营了这么多年，票房不到五成，开始乱哭。好啦，请大家恳请大家这个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呢能够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欣赏我的最新的作品 Reality No Show。 接下来的每一集的节目都会听我在这边 Hashtag RNS。 为什么是 RNS？ 就是 Reality No Show OK 的 initial letter 就变成我们的 RNS。 所以欢迎大家有事情没事情就跟我们 Hashtag RNS 这样好不好、哦、以后讲这个 RNS 大家就知道是 Reality No Show。 Alright， 不过呢今天的开场呢，你看我们这样节目要预录，所以我不晓得这段时间有没有人请我喝咖啡啊，是不是？搞不好没有。开始迁怒，拜托啦，偶尔还是可以请我喝一下咖啡好不好。不过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回一个非常非常旧的信。其实是 Vivi New 哦，大家都很熟悉的 Vivi New 四月写给我这封信，所以 Vivi New I you know 我并不是七月才看到这封信哈、哦，我现在五月其实就看到了。那但是我觉得七月，因为我们前面今天没有这个请咖啡的这个单元嘛，因为我不晓得到底谁会请我咖啡，搞不好没有。所以呢，我就决定把你这个很重要的信的内容呢，我们就在七月的这一期前面给他发表一下。好的，这个 Vivi New 说呢，哦，嗨，蔡博，请你喝过几杯咖啡啊，却一直没有机会静下来，好好写信给你。我遇见了一个神奇且惊喜的缘分，所以忍不住想要跟你分享哦。我一直想要缩短自己进剧场的障碍，因为呢，我从剧场呢获得很多真实且珍贵的启发，但随着生活越来越忙碌，实在没有心力每天关注社群媒体，所以呢，就想要从自己熟悉的资讯领域 从不增加剧场工作人员负担的情况之下，能够减少进剧场看戏的前置作业。我有很多点子，但我不擅长写程式，一想到要重新学习写程式就觉得很痛苦。但身边会写程式的人大多都有各自的兴趣，或在各自忙碌自己的事情。于是呢，我就从网络 Google 到一个艺文活动形式例，是一个免费的公开网络资源，从界面和文化部的资料来源不难看出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网站，但我对于网络联系陌生人有点害怕，所以犹豫了很久。后来呢，因为看了一些像是唐凤啊和这个 government.tw 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觉得找个有热情人一起工作，各自发挥自己擅长的技能，好像是个很棒的概念，也才发现原来过去的我一直很习惯自己搞定所有的事情，就忘了有时候可以向外寻求帮助，合作其实可以很美好而且很平等的。所以我鼓起勇气写给网站的管理者，礼貌表达自己的目的，也明白告知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剧场爱好者，说实话没有能够提供实际的实质报酬，没想到竟然真的获得管理员的回复。我就很诚心的双手奉上了自己规划过的点子和想法，然后呢，等待小宇宙飞了一个多月，网站真的改版呢。Congratulations, Vivinu. 他说呢，我梦寐以求的剧场资源竟然这么顺流的来到我的眼前。从此以后我真的可以光速买票进剧场了。我本来想要主动提及啊，要想要送这个剧场的票券给管理员作为回报。结果对方呢反而客气的婉拒了。还被对方谢谢说我收集了这么多有用的资料。能够遇到这样的善心人士真的很幸运，收到这样的礼物我实在太嗨三个雷嘎，忍不住要来跟蔡伯分享哦，终于实现月月有戏看的剧场自由了，哇塞。这个 VV New 呢，跟这个善心人士呢所设计就是改造的这个网站詹海豪塞雷，它虽然不是界面这样子哦，超级美丽的，可是它超级实用，连我使用了之后都啧啧称奇。我会把这个网站的 link 把它写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上面，如果你是爱看戏的人，麻烦立马加入书签，真的要查询节目太容易呢，而且呢看到节目还可以直接点下去就可以直接买票，还买站的好塞雷哦，真的还是要再一次的谢谢 Revenue 恭喜恭喜。他说呢 PS 期待能够在行事历上面看到蔡伯新作美的一天哦，括号只是许愿没有压力哦，不担心我也没有压力，其实还是有耶，因为我们票房至少要过五成吧。到底是什么样没有志向的人才会讲说过五成就好，没有，我真的觉得哎，我也不晓得这么久没有在剧场跟大家见面你们还在吗，麻烦你们让我知道你们还在好不好，那如果我发现你们其实不在的话其实没有关系啊，我就会自己默默的消失，这个市场就是要交给观众来决定的，如果你们想要淘汰我就淘汰吧。到底在演哪一出，哇塞，哇，票都还没开始卖就已经在那边走背景攻势啊，要不要脸啊死胖子。好啦，真的诚挚邀请大家来看戏好不好，这次的 cast 呢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啊，有很多是老伙伴呢，詹海詹海好期待啦，好不好啊，希望大家一起来剧场同乐看 reality no show。 Alright， 那我们休息一下咯，今天呢要邀请到三位特别来宾，这三位特别来宾呢有一位呢已经寡廉鲜耻来过了，等一下大家就知道，然后另外两位呢是首次上我们的节目哦，他们要来宣传一个新的作品，是魏武营制作的，但是又何奈，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其实算蛮正常的，但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或多或少都听过吧，毕竟我们都还是使用脸书的这样一个族群哦。如果你是80年代出生或是90年代出生的话一定有听过崔台青演唱的这个叫做是，但是又何奈，偏偏我还喜欢你，但是又何奈。我打算等一下要逼我们的来宾唱这首歌，希望他们不要拒绝我。好了，我们拭目以待，休息一下就来迎接今天的特别来宾。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议题。大家好，我是蔡博，现场来到了狗瓦连闲齿的王静敦。
嗨，大家好，我是静敦。
还有编剧王世纯，世纯。
耶、yeah, ，我的是掌声。大家好， yeah. 我是世纯。
还有、哦、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是七月要播出，所以我现在这样讲。我不晓得人选之人还会红到七月与否，不然呢就假设一路红到七月，人选之人吴芳婷。
哎，大家好，我是蔡轩燕爆花。
OK， 好，现场来到三位来宾，然后他们其实今天要来宣传一出戏，叫做《但是又何奈》，是魏武营制作。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状况外的三个来宾，我这辈子这个节目已经两年了，我没有看过，我完全不知道今天自己为什么要来的来宾，
没有，太早了，这真的太早的一个宣传，
我觉得太荒谬了，
演哎，
现在才五月，
到底在干嘛了？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刚刚王静敦一进来就说：“哦，这是我们上的第一个通告。”然后我想说 ：“It's OK， 反正第一个也没有关系。”我就开始想说，哎，剧本啊或干嘛的，结果你们相不相信，身为导演的王静敦他连角色的姓名都给我忘记。
我刚才问他说，哎，那个饰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然后就是蔡博回答我。
对，我们在场的人只有蔡博回答。
然后包括蔡学院刚才问自己说，哎，我演的角色叫什么名
字，我十月才演耶，
太荒谬了。那我们今天是不是OK， 好，没有关系，我们加减，你们还有记忆吗？对于自己去年读剧的内容，
应该还有一点，提供一些冷笑话的部分，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压力的这样来聊了，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听众朋友，七月了哈，很热的七月份，所以呢，七月四号呢，但是又何奈全面起售，好不好？然后博览会里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等一下会给你一组85折的折扣码。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我们现在很紧张。要是节目录完的时候还没有拿到折扣吗？
附在连结处，好不好？
对，要是到时候节目没有录没有讲的话呢，大家就自己去看 show note 上面应该是会有啦，哈，好不好？OK， 好啦，那既然大家都这个毫无心魔来到这里，我们就先闲聊一下好了。那首先，我要当然要先切入的是爆花，
也是。
爆花最近也不是最近，因为七月了，好烦，我要一直记七月的事情。好，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录音的时候是五月，但是现在假装是七月，不是，现在你们听到的时候真的是七月了。就是在五月，遥远的五月的时候呢，大家应该已经都看过了《人选之人》，然后呢，这段时间呢，我也跟爆花也有来客串了我们的这个戏，就是我最近拍的这个戏，这样子。我还蛮想要问一下的，就是你觉得两组，虽然两组，我不想，你觉得两组的戏份你觉得差不多多吗？你拍起来感觉？
我觉得差不多欸。
哦 ,OK。
但是你那边的戏台词量比较海量一点。
不算，哦，不算不算，因为爆花在我们这边演的是一个主播，所以他就要一直讲一大堆的台词。
对，还有现场就是多加这样子。什么外蒙古什么什么的，我真的是，
哦，你还记得。好，那我想我还蛮好奇的，你觉得，我这是我私心想问，你觉得两组你这样进去里面这样拍啊，然后跟大家相处，你觉得气氛差别在哪里？
气氛，
剧组的气氛。
我觉得，博章这一组对我来说，博章，我小张张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一直在冲的感觉，就是一直在奔跑的感觉。
OK，
就是有一个大家火力全开，这样轰轰轰轰轰，一直在像战车一直往前进的那种感觉。虽然说我进组的天数不多，然后在君阳导演那边是好像就悠悠的，就是你每天进到片场，然后你会觉得好像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很安静，好像有时候你在化妆啊，你会觉得，哎，外面在场地布置啊，或是在弄灯光，你会觉得，哎，好像怎么觉得好像都只有自己的感觉，就是现场就是很幽微的氛围，你们那边有一种很男子气概的感觉，然后君阳导演那边是一种很幽微，比较阴柔的那种气氛。
是因为你们是因为君阳那一组的女性的工作人员比较多吗？
其实也是，
但是这样，对不对？
我觉得跟君阳导演的个性也蛮有关系的，因为他讲话其实都非常的轻声细语，然后他在现场 引导演员，其实我觉得这部分跟你有点像、哦、就是他会提出一个可能性、嗯、但他不会要你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走。
OK，
就是你们两个对我来说其实都蛮能让演员放松的。
OK， 嗯，还好。 good to know。
Yes，
因为我们这一组的确是，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一群这么庞大的直男工作，那个量是海量的。
对，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不过我觉得相处起来是很愉快，就是不过的确就像讲，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男子的
那个 男性荷尔蒙在片场的部分有点炸裂。
对对，我们这一组是炸裂的状态。我们这一组只有这个书画组服装组是主要以女性的工作人员。
我觉得你们那一组的书画组也蛮
man 的，
虽然说是女生，这样也很 man，
其实蛮有道理的、欸、因为我一直非常的好奇每一组到底拍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剧组的氛围会影响那个戏的成品。那因为人选之人，人选之人诗群跟静敦看了吗？嗯，
一半
没看没关系啊，反正演自己
是
演员名字都不晓得，有什么关系？
我其实还没看啊，
真假？
但我
你还没
有看？
我看了我跟建伟的片段而已。但因为我最近太忙了，我还没有时间好好的从头到尾看下去。
是因为你不习惯看自己演的戏，还是只是太忙？
我的确也不习惯看自己演的戏，就是演完了对我来说就算了这样。
我一直很好奇耶，因为你们那个应该是2021年就拍完了，
对
不对？
对，
这种感觉很妙，对不对？2021年的事情已经放在后面，然后2023年
对
看到一个两年前演的戏，嗯。
而且我就是那个我在里面就是一个安全帽造型的，
有我看到
的头发，
然后被网络全面误以为是刘若英。
我觉得这倒是蛮不容易的，大家。
哦，这个是
我那时候
蛮厉害
的，那时候应该是
哪有
这两年巅峰，这脸
是吗？
肿。然后重点是我那时候还有个就是最近播出了嘛，就那颗头其实是两年前的造型了。哦、然后就有朋友特别私讯说，这个造型你自己觉得呢？我是觉得以后还是不要好了。
我觉得蛮好看的啊，
然后可爱的、啊、
然后我就想说等一下呛屁呛哦，就是而且就是角色的造型啊，我就跟他说没有啊，就是角色啊，对我来说没有特别我觉得要漂亮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嗯，啊就还是漂亮，我觉得很好看啊。他在抱怨什么？你是怎样？
他可能就
安全帽很好看，
太希望我更漂亮这样。
那你在我们这一组的造型，你还喜欢吗？
我在他们那组的造型很复古，
真假？
我们是二几年前的故事了，
没有啊。其实我复古也是2000年以后的事啊。
但真的蛮复古，我还在他们那组的女主播造型，我戴了两层假睫毛。
哦，真的啊，嗯，哦，所以那个，而且颜色也是很厉害。
嘿，对。
大紫，好，大家以后可以期待一下，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希望明年啦。
嘿啊，
对啊，其实你这次演这个年代更老欸，80年代的耶。
对哦，
你从80年代一路演到2010年欸。
你到时候看到我们的宣传
照，你忘记了是不是？王金尊，你知道这个戏是在什么样年代发生的吗？
1980，因为我这边看得到你的 iPad， 所以我这边可以得到你所有的小抄。
可以把 iPad 转过来我们看一下吗？
他有一个那种 Lazy Susan 可以转。
到底好，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去年读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就是你们这个戏的发展的过程是诗纯是从一开始就加入吗？不是，
不是，不是，对，
诗纯刚给我摇头，谁、看得到？
不是，因为我只是在想说，我要讲吗？还是说我先按兵不动，就是静敦先讲，还是怎么？因为静敦是
打从一开始，
对对对对对对。
哦嗯，好啊，金尊，为什么魏武营？为什么这个魏武营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团队哦，会这样子莫名其妙找到你？
因为好像一开始有问你，你没有想导才变导演。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
竟然
对我就是个、
oh、God,
我就是个备胎啊！
你知道就好，
因为你去拍戏了。
现场看到台大戏剧系两位校友，
就在这个 moment，
这种事情，这种事情为什么这么公开啊？
我忘了是谁告诉我的，但确实有这件事。
但是这样是不是有一点不得体啊？还说因为蔡伯章不行，所以我们找你哈，是这样子吗？
对呀、这个人是谁？你把他揪出来，
这样失礼，
然后我们来公审他。
失礼的也是魏武营，不是我、所以我有什么好不能讲的？
所以今天是来公干魏武营。Oh my god！ 哇，好，那在你委曲求全答应接下这个作品之后，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因为其实说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题材的时候，80年代歌厅秀的兴衰，其实我是害怕的、因为我不熟啊。 我不熟不是因为、欸、其实我的年纪如果我都不熟的话你怎么哎、欸、去死哎、欸、为什么我的哎、欸、如果我不熟的话你应该更不熟吧金敦
这样你是学长吗
对啊、
哦、你是金敦的学长
对
但是应该没有差很多
你这样子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不是我们刚才在楼下聊过这个事明确的告诉你他是我学长你现在什么问题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也没有差几岁嘛所以 对
那还好
不会说什么因为你不懂芭蕾然后他就特别懂应该不会是这样啊
不会啊而且我不太懂啊所以金敦怎样很懂是不是
不懂要做功课啊
对啊我问你你怎么做功课的、啊、
好好看哦现场真的好好看、
欸、那个特效我想要按一下
不是因为现在时间有点晚然后今天我们又是工作一整天所以我现在整个人总是呛了豁出去的
今天三位是一起工作吗
没有没有没有都
各自
工
作对啊你们刚刚三个人的时候是一脸皮带
好皮
带好可怜哦好啦辛苦你们大家今天放松就要交给王金敦来解释了
对啊
對到底是怎么样
好这整个案子最一开始其实是那个高雄卫武有一个高雄熊厉害的一个专案系列、嗯、然后其实这整个的 idea 的创始发想是那个刘建国老师对然后他有了这个 idea 之后然后因为常玉非常喜欢歌厅秀常玉就是我们的制作人他就是一个真的活过歌厅秀的人
OK
对所以他对歌厅秀很大的热爱所以就是带着魏武营就一起组织了这个团队这样那中间剧本其实也最一开始的编剧确实不是石纯然后但中间怎么觉得又要讲错话感觉
没有我刚才问你说你确定这是可以讲的齁
没有，我跟
没关系啊，他们应该不会听吧？
但说真的，因为如果今天不讲这个，我们也没别的东西可以讲。
毕竟我们还没开始排戏。
对，但是我的天啊，我看你们能够卖多好。
对，但总之就是我们在工作了一阵子剧本之后，然后那时候诗纯刚好就是写了这个非常火红的那个没有人要交作
對對對没有人想要没有人想要没有人要没有人想要啊
没有人想交作业、欸、
到底要不要、啊、
而且我才刚听完你访问梁振群他们那一集落音那一集
对
对对然后你也是在里面一直讲说到底是没有人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是不因为想要跟不想要差很多
没有人没有人要
没有人想交作业
结果没有要啊
对对 对,
對, 對,
對
没有人想交作业 OK OK
对然后就觉得诗纯应该很适合来写歌厅秀这个剧本所以我们就邀请了
你这个逻辑是哪里来的你是怎么推的、
欸、我觉得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对啊
怎么推的
对啊王金敦你跟大家解释一下一个会写没有人想交作业的这样的一个编剧为什么适合写我们这个但是有何奈呢
我觉得他一定觉得诗纯是一个既写实又幽默的编剧
没错谢谢爆花
我就知道
谢谢爆花没有错
你这么疲惫还要替他缓颊你累不累啊
不愧我们还是有一起演过一些戏爆花谢谢
那个我们北艺大的先安静一下、
哦、好对不起毕竟我今天跟王静敦穿情侣装
对我们今天都穿
牛仔外套
观众觉得这集到底要多乱要听多少资讯
王静敦你还没有解释啊你刚刚说 OK 你要做一个 research 你是怎么样做 research
哦，其实以现在来讲其实这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当时歌厅秀的片段这是第一步但是因为我对这个题材有兴趣也是因为我小时候读的国小后面就是台中最红的大歌厅联美歌厅、嗯
嗯、所以你蛮常去的
没有去但是我们小时候那个远足的时候有没有就坐游览车然后司机都是放那个诸葛亮的歌厅秀的录影带这是真的、哦、然后我们从小学就在那边听那个黄色笑话
嗯，那你现在能不能信手拈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黄色的笑话？
我可以。
好，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花来。
哎，压错。
哎，完蛋了！等一下。好，我想到了。
好，
如果猎人打手枪，他会变成哪一国的人？
我知道，举手，
我知道。
好，我听懂。
以色列人
为什么哦靠我知道了
这个节目有十八禁吗
不可以这都可以讲什么都可以讲
还是那要解释吗
大家听不懂吗
应该可以吧
可以吧
通常要讲的比较不标准一点对不对
以色列人
对以色列人
等一下
那、哦、我现在想到一个了这个是
黄色笑话吗
对而且真的是那个时候的听来的就不是我发明的是歌厅秀里面的
OK
对就是那个老婆跟老公如果也要干嘛干嘛就是会用那个洗衣服 来做代号、哦、然后一天老公就一直很想要，然后就跟老婆说，老婆洗衣机现在有空吗？我想洗衣服。然后老婆就说洗衣机在忙，你先等一下。然后过一下老公问说有空吗？然后说、欸、洗衣机在忙。然后后来老婆忙完了之后就说、欸、老公现在有空了，你要来洗衣服了吗？然后老公就说没关系，我刚刚用手洗好了。等一下，这个是那个时候真正的歌厅秀笑话。
对，但是是这个节奏吗？是这个 quick call 吗？
要有两个人，我现在一个人，你知道吗？
那是两个人想出来的，是不是
、啊、
？OK， 所以你小时候受到这些黄色笑话的熏陶跟影响，对于你在这次参与这个作品有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帮助？我们这次里面有讲很多黄色笑话吗？诗准有写。其实我看过剧本，但我还是要问啊，
没有那么明显，
是有刻意不要写的，还是说怎么样？
应该是说我不要刻意让它就是只是为了要出现黄色笑话而出现，所以有的时候是会在两个角色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然后偶尔会提到一些，可是那个东西还是为了要推进两个人之间谈话的过程，嗯，就不是只是说哎呀、欸，那我们就是来搞一下，就是你知道讲一点色色的这样子。欸、對對對，
那戏里面的那个主持人的笑话是你找来的还是？是你真的自己发明的，
这个事情你们都知道吧？
我知道吗？我怎么会知道、
哦、你们不知道。好，没有，主持人在里面其实只讲了一刚开始的时候他只讲了一个笑话，但是又
喝奶，
对对对，
但是又喝奶啊、
这个、对，但是又、哦、对，但是又喝奶的这个笑话、哦、对对对，这笑话其实哦，好像大爆雷了哈，这笑话是其实是因为那个有一次我们在跟那个我在跟张诗颖我们在私讯，然后他就问我说，他好像问我歌曲的问题，他说那那个但是又喝奶啊，他就他因为他就是
打
太快，他就是你知道就是没有选字、嗯、你知道，他说那但是又喝奶怎样怎样，我就说喝奶吗？然后他就啊，然后说嗯，你果然是啊人妻有小孩的。但是最后我想说哦，那就干脆直接用在剧本里面这样子。
哎、欸，那你是熟歌厅秀文化的人吗？
我觉得跟靳敦的经历差不多，我们都是有看过不少录影带。
OK，
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歌厅秀那时候有转，就是他有录制成很多录影带嘛、嗯、然后家里面有录影带跟录影机的时候，的确长辈们很喜欢租来看，嗯，然后的确游览车上面非常喜欢播
哦，对，
然后那另外的话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是因为我爸爸他是一个钢琴老师、嗯、对，他是一个钢琴老师，然后他以前是的确是有去过歌厅，还有以前很红的西餐厅啊或是 piano bar 有在工作过、
哦、所以都会带你去。
我小时候有跟着他去过
哦。 OK，
对对对，所以稍微有一点印象，不然的话以我们的年纪其实差不多啊，
都不太熟耶、欸、嗯，爸爸应该更不熟吧。
我小时候校外教学游览车上面放的好像是第五元素。
去死啊你。
真假的？
真的。
哎，游览车上面放第五元素，我觉得会吐哎、欸，看了会吐吧？
我小时候很常头晕。
不过要真跟 Timo 讲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不小心误以为
我年纪很大，
对，可是其实
我小黄建伟六岁，大家听好了，我小黄建伟六岁。
黄建伟几岁呢？
黄建伟现在41还42。
对，所以爆花其实才
35或36，
这样逼问女明星的年纪在节目上，
我不是女明星还好。
哎、欸，我认真的这样讲自己要认真就变得不认真。好，我认真的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即便你从前可能因为我个人不敢看恐怖片，所以其实我没有看过咒、嗯、那算是爆花第一次演电影对不对？
应该是第一次
主担任，刚刚
对担任主演。
对，然后可能很多人是透过咒蛮大量的认识了爆花这个演员，嗯，但我自己觉得啦，其实看完人选之后真的会，我相信大家就会毫无挂碍的，因为我自己没看过咒我没有办法讲，就是看过人选之后一定会毫无挂碍的说为什么这个人这么会演戏，我从前没有注意到。
你在问我吗？
没有，我在问苍天。
吓我一跳。
我觉得
我想说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蛮感动的，我一看我就很激动，我私讯你，我就觉得说、哦、对对，我就觉得说对嘛，
因为我从结婚一路生小孩经历了婚姻这11、12年，我人生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起起伏伏，觉得可能对我的演戏稍微有一些帮助吧。
我觉得在影像上面的那个真诚自然，我自己看了是很激动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太棒了，就是这个就是你的实力要被大家看到，就觉得很兴奋，所以我期待接下来更多看到你的 好作品。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结尾啊，
但是有很在十月七八九在魏武营六日一的想忙到时间，
因为我也想说，大家不晓得还以为我们今天是 Netflix 请来的。
对啊，这个人选之人呢，现在是连续蝉联我们的这个节目，蝉联了六周都是第一名，我自己预测的啦，神经病。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好像
都在十，是不是都在十名以内，对不对？
现在一直都
是
第一，
都是第一，
都是第一哦。
到我昨天刚好还看到是第一，
欸，说实话，你们自己内部的人有没有料到成绩会这么好？
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就像我拍咒的时候，也没有想过会卖那么好。我们那时候拍就想说，大家都真的很认真，付出一切的努力打拼，因为预算真的很低。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心想说啊，这部片到时候上戏院我可以卖个200万应该就很不错了吧。
你太小看了吧，200万
就会其实对自己也很没有信心啊，因为觉得说我又不是什么票房保证之类之类。那时候然后对这块产业其实也很不熟，即使到现在，我的声音怎么都没拿，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菜鸟。就是我在面对镜头或者是镜组跟不同的摄影师灯光师工作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很菜这样。
我那天建伟去上那个唐老师的节目，然后他有聊到说你们好像过了30岁之后，你们有一个像是平行线的交换你们的个性。
哎，对
对。然后记得我们在片场的时候，你有跟我讲说其实你的体内是住着一个男人的灵魂。
对，他体内是个女的。
哦，真的？
有，真的
看不出来呢。我真知道他跟那个，我说我们不要一直在讨论人选之人，谁叫你们都没有都没有拍这个戏，我们只好一直讨论人选之人。莫名其妙，这一集节目就叫但是又何乃是人选之人。
怎么办？因为而且这好像是我跟王金伦两个完全是以听众的状态
在放空
现场。
对啊，你们在放什么空？不管我们要切回来好不好。平常都是我在带领离题，现在我竟然问，竟然就出现一群废的来宾。
我
只好自己一直切回来。
那我们人选之人会唱什么歌呢？
啊，
就是我们
不是，这是一个冷笑话吗？
不是，会改这个。啊，我们可以先透露一点点给观众。啊，
你在说人选之人，但是又何奈啦。
天哪，
我刚你自己刚讲说，啊，你都没有发现，然后你还说
我的天哪，啊，你疯了吗？
我没有发现，
这集真的可以播吗？观众会不会疯掉啊？
你是哪里有病？
说认真的，这一集去找一下大木哥哥来赞助好不好？
对不起，
我们讲了这么多。
我是说，那我们要看看，我们可以透露一点，但是又何奈？
好恐怖！
会有哪些歌曲有趣的？
欸，说实话，我不晓得。欸，爆花，你是很会唱歌的人吗？
我觉得我没有到这样讲好吗？票会卖不出去。
因为我之前没有听过，所以我很，哦，我其实不知道。
应该是说我演音乐剧的次数没有很多，可能演过一两次，然后以前演沙妹的戏的时候，就是常常会需要唱歌这样子，所以其实是有学习过的。可是你要说跟职业歌手比起来，我觉得我的强项倒不是像职业歌手那样，但反而就是可能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有情感或者是像说故事的方式去诠释那些歌曲。但嗓子的确是没有很差，谢谢大家。
真的是因为这，我正要说的就是这题可以帮爆花回答，因为我们去年读剧是所有的歌全唱，就全部里面的歌就是全部柯志豪老师全部都有编曲出来，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全本一起唱这样。然后他跟 Winnie 两个人就是完全以一个真的是歌手
歌姬的形态，
对，然后他们两个有各有曲子，然后一起唱都很厉害。
那我们今天就要听一小段啊，是不是应该要吧？
我要先问一下，我们歌曲版权买到了没啊？
对啊，可以播吗？
可以啊，
真的，哦，
真的，
哦，
可以啊，就唱一小段
是
可以啊，
就是唱个一两，
对啊，唱一两句那是没有关系的。
我打你，你就唱主题曲。
主题曲是什么？
但是又何奈啊？
可是那一首是 Winnie 唱的，我没学，还在那边认识。
等一下，这好像是那其他有学的，你还记得吗？
我
你可以打开手机看歌词。
最后一首，那你们先聊一下别的。
好，等一下呢，这个爆花就要来我们现唱《但是又何奈》里面的某些歌曲。
Yeah.
好了，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王靖敦最近啊，因为听说这个台北电影节这个7月8号闭幕的这个片是你写的，
哦，确定是7月8号了，是不是？
因为他是6月几号到7月8号啊？ 那你闭幕片不是在七月八号播？
我不确定是不是七月八号，但是闭幕片没有错。对，就是我写了一个电影，
叫做《成功补习班》，要不要讲一下啊？这么嚣张？
对啊，闭幕片没有啦。这个就也是我第一次写一个电影的剧本，然后发展了非常久，然后其实也跟抱歉，也
哽咽啦，哽咽啦。
对，就是，但确实这个剧本写了很久，从19年一直到现在。哦、对，19年末，然后开始跟，就是导演是蓝正龙、嗯，然后第一次跟他碰面，然后我们那中间就非常专心的在写这个剧本，也因为疫情，所以就真、嗯、对，然后一直到现在上映。那写的是一个青春的成长的，也有性别，也有认同的故事，这样。
就算是你擅长的题材，对不对？
算擅长吗？好像算擅长。就是我确实夹杂了自己一些青春的灵魂在里面。
那你自己看过片子吗？
看过两次试片，
感觉怎么样？看自己的东西被剪好出来的感受怎么样？
我第一次看完就是极为兴奋，然后又不知羞耻的在自己的脸书写说啊，这就是从事这份工作的意义。就是你前面在写剧本、嗯、我觉得编剧的工作过程就是你接到这个案，一开始接案子会觉得很棒耶，我又有案子可以写了，然后大概写了前十分之一的时间就会觉得我要离开编剧这个行业然后到后面一直在被修改的时候就会发誓说我再也不要写剧本了。
来，你讲到关键字一直被修改，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电影的生态是什么意思，叫做一直被修改
先哭因为我觉得相较于剧场的话，比如说以剧场来讲，我就是很艺术家本位的、嗯、我就是为自己创作。比如说我常跟动健体合作、嗯、傅鸿征基本上也不会改我的剧本、嗯、但是不管是电影或者是影视，它有比较多的复杂的成分要去操作，然后里面可能还有资方、导演、监制，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可能你的剧本会一再一再的被检视。当然往好的地方想就是它可以一再被考验，但是比较阿杂的就是也有可能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嗯、所以你就会比较辛苦。但是以成功补习班为例，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创作经验。因为我跟蓝正龙的合作就是我真的只对他，我意见 只需要听他的，没有其他的杂音。对，然后我们就是很常，我们吃了无数的宵夜跟早餐，然后就是一直在聊剧本。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挚的人，所以跟他工作很舒服，所以每一次的改我没有阿杂。所以我刚刚讲的阿杂是指后来一些别的案子。等一下，对不起，等一下，
正在写的案子。OK，
今天可以剪掉吗？
绝对不会剪。
对啊，
最喜欢冲康你。
天哪，天哪，没有啊。但就是其实这个本身是改到后面进拍摄之后，因为那时候常下雨，所以阴应天气也还在改。嗯，然后改到最后不用改的时候，我其实很惆怅，就是觉得不用改了，然后有一种我的青春二度跟这个片子一起结束了，这样。对，所以这个片子是一个美好的第一次。
这个片我们以后应该院线有机会看得到吧？
可以，可以，就是闭幕片之后，它是会在今年的九月上映、嗯，然后好像九月中就会先有口碑场的样子。
哦，对啊，我们现在五月在谈四月要卖的戏跟九月要上的电影，
然后谈了《人选之人》《成功补习班》，但是没怎么聊，但是又很难。
是我的问题吗？
你最近在拍的那个，你是自己当导演吗？
对啊，
啊，好棒哦！
两个导演，我们有两个导演，因为我没有经验啊，所以
那你们两个怎么分工？
就现在聊我们这个东西。
我刚听的时候，我就一直真的很就是很好奇
哦。这个我们以后再开一集吧。
哦，好，
对啊， okay. 我今天要来听宝华唱歌了，好不好？耶、yeah. ！
我跟你说，各位观众，这一切真的来得非常的突然。好的。我的妈妈呀！
我们先说，这次如果我们来看《但是又何奈》的话，我们里面听众朋友可以听到几首歌曲，你们有数吗？
哦，很多首哦，
蛮多首歌的耶，没有数、欸。
他们在讲蛮多首的时候，脑中一直在数，可是脑筋已经没有办法运作。
七八首应该有吧？
有，差不多，
而且
差不多有七八首。
如果你是有听去年独剧的观众，应该至少一半的歌不一样。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
有，没
有
吗？
没有，只有改掉一首歌而已。哦、，Hello， 靖敦，
我真的有看剧本，我真的有，
只有改掉一首歌，
没有，唯一看过剧本人是我。
对不起大家。
OK OK，
但是要澄清一下，这个戏不是音乐剧哦，
不是音乐剧，真的
不是，
对，它不是音乐剧哦。
但因为它综合了歌丁秀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的一个地点，所以其实演员会穿插着演戏的片段啊，一些说书的片段，然后再加上这些当年
就是我们在里面上班的片段，
对对对。
然后上班，好好，那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是蔡琴的《跟我说爱我》。
好的。
好的，压力很大哎、欸。
你要从头开始唱吗？
他没有，他其实很短一段哎、欸。
哦，好、啊、好好，
对啊，还是我加速两倍。
不用，你唱完之后给我一个眼神。
我的妈呀，清唱是不是？谢谢大家，好来，
好来。
在门外徘徊，终究进得门内。这不是一场梦，只求时光你别走。但愿它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紧握住这一刻，不成了永恒的歌。好，谢谢大家。
Yeah!
我的妈呀！
恭喜恭喜恭喜！
好的。
哎，这个会一直下去吗？
他什么时候会停呢？
好长的一个音效啊！
对不起，我不想要直接切断，我用一个飞奥的状态。谢谢宝花带来这首精彩的蔡琴的歌曲，这首歌叫什么？
跟我说爱我，
跟我说爱我。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当年都算炙手可热的歌曲，像什么呢？
像但是有何奈嘛，然后那个女孩，女孩。对，然后那个
海鸥，
飞向你，
飞向我，
飞向你，飞向我。哦、然后还有那个苏芮的
一样的
月光，
月光
okay. 对，然后还有二姐的，
二姐就是
江蕙，对对对对对，江蕙的《惜别的海岸》
嗯。嗯 ，OK，
对。
那到底观众，那来讲一下吧，到底观众进来会看到什么鬼啊？就是你什么鬼讲完之后，我们就来介绍阿梅这个角色了，好不好？
好，我觉得我们不是要复刻歌厅这件事情，对，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在舞台上，就是不管是在剧情内容上，或者是舞台上面，我们要复刻，就是好像让大家好像可以瞬间回到八零年代，其实不是要往那个路线去，但的确是借由那个特殊的年代的背景跟歌厅这样的环境。然后在歌厅里面生活的这一些人来讲那个时候的人会有的一些生活的旅程跟过程，对，其实你要讲他，因为有对不起哦，有点难简单的讲完。
我知道这种题目是编剧最讨厌的，每次人家问我说，哎，这个戏是在讲什么的话，我就会狠狠的心里瞪他，然后就是假装微笑回答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样讲好了，我觉得。不知道大家对于八零年代大家各自的印象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不管是小时候或是年轻或者是哪一段年纪是有在那个年代活过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八零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年代。嗯，对，因为它刚好在一个即将要爆炸的前夕，有很多事情其实暗暗的隐藏在底下，然后它要开始爆炸了，包括政治，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经济状况也是，因为在八零年代那个时候，不是有所谓的台湾四小龙这件事情嘛，经济大起飞，大家有钱没地方花，对。可是这件事情到九零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到因为九零后来有那个股灾嘛，股市灾害，所以瞬间可能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什么。所以其实八零年代它真的是一个大家开始去思考很多。包括自己本身的定位，然后还有当然就 不得不讲到当时的政治风气，的确是，还有包括女权，其实也是都在那个时候，它正好是要处于一个从土里面冒出来，然后爆炸开发，我要说开发
开
花，
大家现在是深夜，大家真的累了，
深夜了、哦、我们早点会让大家早点休息。
哎，
其实八零年代，我其实不太知道 是不是七零年代就已经这样了？但是其实说真的，在我记得应该是我出生之前，就是我爸爸的那个 generation， 其实在秀场里面看到的，或是说台湾民间民俗的文化，其实那个开放程度跟婚姻不忌的程度，其实远比现在还要 over 几万倍耶。
没有错，而且那个时候
很生猛耶。
对，而且那个时候去歌厅，啊，你看歌厅里面讲那些新山色，然后女明星们一个穿的比一个少，嗯，然后在场上的那些搔首弄姿啊，那些性欲泼洒的状态，那是一个合家观赏的场合耶，是爸爸妈妈会带着小孩进去看演出的。他们没有在
小孩，我是不晓得，
他们没有在在意，他们没有在有年龄限制这件事情，哦，然后甚至台上出现一些，如果就现在来看一定会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性骚扰啦。
哦，对啊，男主持人一定就是要言语上肢体上吃 女表演者的豆腐。
可是那个时候台下如果今天是一对男女情侣或者是，老公老婆去看，哎，没有，他们不在乎这件事情，
就开心啊，
对，就是开心好笑，嗯，的确跟现在的整个状况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2023年要看这个戏的话，身为编剧，你有试图或者想要做一点什么翻，不一定是翻转啦，就是想要提供一个什么新的视角让大家来重新看待80年代的这个盛况吗？
我比较 focus 在，因为我们的主角是一位女性，嗯，对，然后当然除了那个爆花饰演的阿美这个角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跟她有一点像是绑在一起的角色，是张诗莹饰演的雨燕，嗯哼，那她也是一个在歌厅唱歌的，他们两个都是，他们俩是一组，对，嗯，有一点像是 Chicago， 你知道那个，嗯，那个谁，嗯，Velma 跟那个谁啊，另外一个啊，算啊，知道，就是那两个，
是那个丽塔琼斯，
哎哎，对对，丽塔琼斯跟另外一位
瑞尼
奇
维
格，对对对对对，
不记人家角色名字的人
，sorry， 对，而且我们只记电影版的，
对对
对，他们两个有一点像是那个状态，嗯，然后因为主角是女性。我特地在那个状态之下把女性写得非常的主动，嗯哼，这个主动包括她想要的东西，包括情爱，嗯，性欲，对，都让她在一个她可以主动去做选择跟决定的状态，嗯，对，但是这个选择跟决定它毕竟还是有某一个成分需要回来，因为你知道很有趣，就是当你可以去向外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它不代表你就可以真的认识你自己，那只是一个过程，嗯，那对我来说80年代是这个过程，那同样对这两个女生来说也是这个过程。
我觉得的确在阅读剧本的过程当中会知道说，其实80年代这个角色阿梅或者是雨燕，不管是谁，特别是女性处在于一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其实有很多的无奈在，可是的确在诗纯的改编之下会觉得，就像你讲的，他们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们是自己有意识去做一个选择，即便例如说阿梅这个角色，他爸爸其实就爱赌博，然后也对妈妈很不好，可是即便是这样经历了这么多，然后也在阿梅的成长过程中消失，然后阿梅对父亲有这么多的恨，即便到最后的选择放下跟原谅也是阿梅自己做的决定，而不是让她陷入了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是说好像女性总是在的确那个年代常常受到压迫，然后就是一直无奈的苦情悲情下去，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地方。
哦，谢谢。
哇塞，这么好赚啊，啊，哦，哎，
是这样，不是，哦，不是，因为你知道，
哎呦，
哎呦，这个我觉得创作者要讲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
我
也许可能对其他创作者来说很简单，
没有没有没有
，OK，
一样困难。
好 ，Sorry，
可是你刚那一段可以单独剪出来给魏武英，
那这一集就是，
然后我们就
一分钟的意思，
我们就有 slogan 了，
我们就是一些广播就可以直接上这个广告，用你的声音。
爆花，你现在对于去年那个读剧微博的这个一个叫做是印象哦，嗯，还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嗯，这次饰演这个阿梅，嗯，你对于这个角色你对他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你喜欢这个角色什么，跟你在诠释他的时候哪些地方跟你自己觉得是蛮像，因为你之前有提到说你其实体内住着一个男人，嗯，那我觉得这个阿梅其实我在阅读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着你跟我讲的那句话，想象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貌，那上次读剧的感觉还有印象吗？
上次读剧的感觉除了比较写实的氛围的一些片段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对我们来说比较，因为我们那时候人比较少，所以要有时候一个人要分饰多角
80角，
或者是我们会拿着 布偶，操着布偶，然后有些人讲台词，然后我们配合身体动作。
这次也有偶戏吗？
这次应该
导演还没有决定，
尚未决定。
哇塞！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很好玩，因为你可以，我觉得剧场就是这样，它就是可以同时，你人明明就在同一个地方，可是你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做很多身份的转换。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我最后一场就是在唱歌的时候，然后我会回头，然后看到妈妈在跟我挥手，但可能去年读剧的版本妈妈在那个时候已经过世了嘛。我记得在排练场的时候，我们在排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跟王靖仁说，不行，你不要让我回头看到他，因为我回头看到他，我这首歌我真的唱不出来，我整个嗓子都哑了，我会整个哽咽到不行。
可是妈妈是允瑞耶，
就是很神奇的地方吧。即使
这是我看到 cast 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大惊喜。
我原本也是想说，嘿，很就是哇，竟然是一个，因为允瑞是男性嘛，
对，
那他来演，那我到底要怎么跟妈妈激起一些这样的火花？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太大的违和，哎，就是在台上的时候，我依然会觉得她就是我妈妈，然后她在跟我道别，她在看着我微笑，她在跟我挥手的时候，我眼泪就是叭叭叭叭叭就这样掉下来了。
她掉泪那个 moment 我到现在确实印象深刻，就第一次走到那个段落，她一回头，然后允瑞挥手，她马上就是完全
泪崩。
靖敦，你用你沙哑的声音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你是喝酒喝太多吗？
不是，是因为刚一直 笑太开心，所以一直生痰。
我现在一直生痰，
笑太开心。因为我们今天是真的带着一个很放松的心情来。
欸，我想要听你聊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找允瑞演那个梅母是一个很有趣的选择。这个决定是谁？施淳决定的还是靖敦？
这个提议是施淳来的。
啊，是我吗？
你不要给我惊讶第二次，去年读剧座谈会你就给我惊讶一次了。
等一下，对不起，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应该是说有的时候你自己的 idea 出来，有时候不见得是你自己的 idea， 因为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我们聊天聊天聊天，那个可能是互相激发出来的。
好，
应该不是我
不我重现一下。
好，对不起。
我跟常宇我们在线上开会，
是，
然后呢就聊到 casting， 然后我们那时候都还在想的时候，你就是真的就是突然来一句说，欸，那阿美的妈妈可以找允瑞演啊，然后我们就沉浸了可能两秒，然后就，好像没有不行齁，然后就决定了。
那好，那身为导演，你自己觉得在排练读剧的过程当中，允瑞饰演妈妈，你对于她的表现来跟我们讲一下。
真的是出奇的合理耶。因为我觉得允瑞就是她那个时候为什么她，
对不起打断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允瑞梁允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剧的演员，她是生理男性，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会一直讲说可是允瑞演妈妈，就是说我们听到这个语气是这个原因。好，请继续。
一个是就是允瑞之前他就有一个音乐剧叫做《美味型男》，那他在里面就是一个人分饰两角，也演他自己的妈妈。那他那个时候演那个妈妈，我们也是觉得超级不违和。所以当施淳就是提出这个 idea 的时候，我跟常宇就是制作人，我们完全觉得好像可行。
那好多痰，这是我录过最多痰的一集的来宾。大家要不要咳一咳？大家你们一次咳完啊？
没办法，我刚唱歌的时候也在痰，
全部都来
了。不是，然后二来，我觉得它可以成立的原因是，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女性的形象对我来说非常的特别。也许是就像爆花提到她内在住着一个男人一样，因为我在施淳的这个剧本里面，我读到一个很大的主题是生存。就里面的每一个选择，它不见得是对自己更好的选择，但是它都是一个某种为了让整个身边的人跟自己可以生存下去的选择。那这里面的某种特质，我觉得当允瑞是一个生理男去演一个女性的时候，它会 mix 出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变化。当然这样子讲好像听起来好像在性别上面打转，可是我觉得不是，就是允瑞这个人的某些特质放到这里面很 work。
欸，其实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这样讲我想起来了，因为那时候对不起，我就说不好意思，就是那个脑细胞最近死很多，
没关系，
对对对，
我了解的。
对，就是那个时候提到
马上
咳痰，
清了两口痰。好的，没关系哦。
我们好，那我稍微放小了一点讲话。 那时候我们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才刚发生了，不是刚发生，对，刚发生了关于雅兰姐拿到最佳男主角这件事情。
Oh, OK，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对吧？我记得，反正就或是隔了一阵子，隔了一阵子，或是、
okay.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聊天的时候有聊到说，雅兰姐如果都可以拿最佳男主角了，其实有没有必要一定要生理男演生理男或生理女演生理女？好像已经不会是一个绝对必要的选择，对，或甚至你看现在连埃及艳后都可以是黑人女性来扮演了，对，所以在这个上面好像没有什么。
哎，埃及艳后本来就可以黑人女生演啊。埃及人
这个是未定，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no
就是埃及有一些人在抗议这个事情，就是埃及艳后
是
希腊
人。
哦，对，但是看他是不是当时有混到还是什么的，这个是无
可以打电话问他。Anyway， OK， 好，我们 get it， OK， 好，好，请继续。
对对，然后再加上因为之前也看过允瑞演的《美味型男》，我真的觉得他扮女性真的好不违和哦，
真的很不违和，
很不好奇妙哦，他的。不是外表的问题哦，因为我觉得外表再怎么样都可以靠书画来去把它 cover 住，可是是他的某一种气质，我觉得他的某一种气质让你真的感觉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温暖，然后那个阴性的特质是可以把你包围住的，
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其实是很
对
自然的一个存在，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
就像去年跟他一起对戏的时候，就是他演妈妈，但是我会有一种在对戏的时候当下一直有一种被照顾的感觉，就好像就是那个母爱的氛围一直笼罩着我。
诶，去年独剧的 cast 跟我们今年 final 十月的 cast 是一模一样吗？还是
有一些不一样
的？
有一些不一样。然后
来介绍一下今年的卡司。来，
好，今年的阿梅就是那个爆花马宣燕，然后雨燕呢就是我们刚讲的 Chicago 的另一个女生呢，就是张诗颖。然后允瑞就是爆花的妈妈，那演允瑞就是梅母的老公呢，今年是吴世伟老师。我很期待这个组合，他们一起演夫妻感觉很有趣。那去年是郭耀仁。
哦，可是
去年是郭耀仁演我爸爸。
对，
今
年变成世伟吴世伟老师。
可是印尼今年也有演啊。
有，郭耀仁演的是一个跟爆花若即若离，好像是爱情又好像是亲情的一个长辈，歌厅秀的
老
板。
嗯，
对。然后去年的爆花的情人是杨栋青，
对，
今年是洪建堂。
好，听众朋友这就要发问了，就是说自始至终节目到现在你们没有人跟我们讲故事大纲是什么，然后就一直跟我讲角色的人名。I don't know, I'm so lost. 可不可以谁愿意负责任稍微讲一下大纲
呢？我们到时候播出的时候应该会附上大纲连结。
连大纲都不愿意讲，要听众朋友自己去看。
那我们请编剧。
我就知道，
总归不会是我。
要你讲你说得出来吗？
说不行，我认输。
好，其实故事很简单。
太棒了。
我希望可以很短的时间把它讲完。一位叫阿梅的女生在她16岁的时候呢，面临了一个抉择，因为她妈妈原本是在舞厅，是一个舞者，然后在舞厅上演出的舞者，但她的妈妈重病昏迷，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然后她的爸爸因为常年赌博早就抛弃他们不管了，所以这位16岁的阿梅她要面临一个抉择，就是她要如何接下来如何养活她自己跟她的母亲，于是她争取了一个可以上台唱歌的机会，他争取到了。然后同时间有另外一个也想要争取这个机会的，叫做林雨燕，就是张诗颖饰演的这一位。那林雨燕呢是一个黑道大哥的女人，所以她有权有势，但是相较于这位16岁完全没有背景的女生来说，但他们最后可以一起平起平坐的上台演出，展开了他们接下来的冒险的旅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阿梅经历了妈妈后来病重过世，然后爸爸死性不改，两个父女之间的关系断绝，然后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情人，但是在一连串的阴错阳差之下，这一对青梅竹马的情人最后没有在一起，然后再加上一个非常照顾他的歌厅大老板想要把他你知道收为比如说当女朋友或者是娶她，但她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在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一路到最后她要如何选择来面对，不管是面对她的青梅竹马，面对这个歌厅的大老板，或是面对她最后要不要把爸爸找回来这件事情，她必须得做一个选择。故事基本上就是这样。
是阿美与众多男性跟男性扮演的女性的一段纠结的情感史，在80年代歌厅秀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是的，
对于这个爆花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我觉得是的，尤其是关于郭耀仁耀眼要跟我有感情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一点点很大的挑战。
你要跟他跳舞耶，今年
我跳舞 OK， 你是说跟郭耀仁一起跳吗？
对啊，
哪
今年是变成跟他跳
舞
慢舞啊，就是勾肩搭背的那一种、哦、
没关系，那就是靠在对方肩膀上不要看到对方脸就可以了。
郭耀仁呢是我跟靖敦的大学长，所以你刚刚那样是对学长是有礼貌吗？王靖敦，
但是就会有这个演员的调动，也是基于说让这个演员有不同的发挥，
是啦，不然他一直都在演黑道。
我
没有，我觉得这应该可以讲啦，这应该可以讲、哦。其实郭耀仁
有一个内幕，
是内幕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我觉得郭耀仁是一个坦荡荡的人啦。
对对对 okay,
对对对，
好好，
因为毕竟他常在脸书上裸体嘛，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坦荡荡的人，
哦啊、
他很放得开。
对对对。然后去年的独剧完了之后，他就说他想要挑战黑道老大的角色，因为他本来是演爆花的爸爸，嗯，就是那个嗜赌成性的父亲，嗯，对他来说他不是他不是讨厌那个角色，只是他会觉得
他太擅长那个戏路了。
对，没错、哦、
真的吗？
你的意思是说他去年的独剧演的不怎么样？
不是，我觉得他去年的爸爸演的很好，但是我对他的印象反而是他很常演一些佩塔拉的、
欸、可是佩塔拉跟黑道的大哥
大哦，对，
还是
他想要挑战黑道大，因为他之前都演黑道
大
哥
的
小弟。
对，
好，那我懂了。
而且因为这个黑道大哥是个理论上非常有气势，就是不怒自威而且又深情的一个角色，
对，而且有点低调，他其实是蛮低调那一种。
对，那确实比较少看到他这方面的
才华，
感觉他就是想帅啊，感觉会穿得很帅、啊、什么的。
OK， 我相信这个看过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已经看过
郭耀仁
的演出、嗯、我那天跟常玉讲说诶，是谁要来上节目？印尼吗？就知道常玉跟我讲什么吗？说印尼是失准吗？
Hello，
喂，
什么意思？
我说有没有礼貌？有没有礼貌？
当然是郭耀仁啊，
为什么我是印尼？我是泰国。
卡本卡，
我怎么觉得这集有很多不太政治正确的东西需要剪掉啊？
哦，对不起，但真的是开玩笑的，请那个新住民拜托拜托不要那个，我们真的是开玩笑的，
请原谅我们。
对啊，而且特别是《人选之人》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新住民的题材哦，我们也是要支持这个林月珍。节目在这里，我真的是粉丝的心态，一直在推荐《人选之人》，哪里有病啊？
你要
推
个大木可可吧？
对啊。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要把那个刚才虽然刚刚进度已经糊弄过去的演出时间，那还是很重要，好不好？因为现在呢，这个票已经开卖了，然后这个五月呢还没有八五折，五月还没有八五折折扣嘛？但听我们不用担心，七月的时候就会有了。嗯、所以如果你愿意听节目听到现在的话，你真是赚到！你在看 show note 就会看到我们八五折的折扣码，请用那个折扣码去买。但是又何奈，演出日期是
10月的7号、8号、9号，很特别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因为礼拜一那个礼拜一是有放假的。然后
你是在看我的小抄吗，王靖敦？
对啊，直盯盯的看着，而且还好有看，因为我刚本来要讲说很特别都是下午场，但其实不是，礼拜六是晚上7点半，礼拜天下午2点半跟礼拜一的2点半，总共三场
演出，在魏武营的哪一个剧场？
他的正式名称叫什么？
歌
剧戏剧院，
戏剧院，
戏剧院，
戏剧院，戏剧院，
在魏武营的戏剧院啊！我的天，
我一下都冒汗了。
哎，是真的，
因为台中歌剧院跟魏武营他们大大小小的厅名称都不一样。
我其实一直想要问一下，因为刚刚包括说这次里面其实有很多歌唱啊，然后也有一些跳舞嘛。你们这次要跟小事制作合作欸，
对，这个真是我非常期待的部分、嗯、因为我去年演王家明的戏，然后是那个无体导、嗯、然后小事就是也有来加入，然后在那次演出我几乎就是一个舞者，我的排练都会跟小事一起，然后就跟他们，
你本来就是一个舞者啊，
谢谢，
你不是演员，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对，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小事真的很厉害，他们的所有人就是真的也是会跳，然后又会演，他们也串了很多角色，然后我就觉得太适合来有这次的合作，然后包含 杨乃璇本身都会下来演一个角色。嗯，
乃璇本身就是八零年代歌厅的那种最艳丽的、最对的形象啊。
对，你把他的角色讲完了。
哦，真的啊，
对，
他很适合啊。
对啊，他穿的衣服，他的口红的颜色，他的大卷发，他的气质气场，上台就是那个年代的人。
没错，就是他。对，所以他率领着就是八个他的这个 dancers 来跟我们一起。
对，而且他们真的非常认真哦，因为像他们现在在上表演课，你知道吗？哦，而且是他们自己自费。他们自己自费想要让就是小事制作的这群舞者们可以在表演上更精进，所以他们自己找了洪维妖老师来帮他们上表演课。
哇，这太感人了。
对，
对，也是因为诗纯在剧本真的写了很多人所以有很多角色可以让他们展现。
我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为了他们，所以我才把那些群众的戏让
加大。
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真的很期待。对，
我也非常期待，因为我之前跟小事的工作的经验非常的愉快，他们的舞者都很有个性。嗯，
对，
就每一个人站在台上都有戏，所以如果他们现在又上了表演课，我相信到时候的精彩是非常令人期待的。OK， 那我们都已经七月，都已经讲到这样子了，麻烦大家好自己评断一下，根据这个八五折的折扣码，然后来进来听这个爆花还有 Winnie 唱唱歌。
对，八五折真的要买，因为我们演员自己买也是八五折
没错
没错。
然后看看诗纯写的剧本。
好，谢谢。
看看这个静敦
跳的舞
我不会上台，我不会上台
那谁导？我好想知道
吴伟伟
我们的舞监啦。
哦，我以为是舞监。
对对 对， 对，
好了，这个戏会到中部跟北部演出吗？
希望之后会。
对，我们希望，但是因为这个是魏武营的自制节目。
OK，
对，所以通常就是魏武营演完之后就是接下来就看缘分了。
对啊，如果我们先把高雄的口碑冲起来的话，相信台中跟这个台北是非常有机会的。
欢迎大家来把我们买走，也很适合当尾牙活动。
诶，静敦静敦不是跟这个台中歌剧院的关系是紧密的好，不可思议的好，
我们
吃香瘦瘦的好，
艺术好朋友，艺术好朋友，
艺术好朋友啊！所以搞不好台中歌剧院会愿意情意的相助，
希望有机会。对，如果可以去的话，应该
毕竟我们都花这么多时间排了一个这么声势浩大的舞台剧，
对啊，
不多演几场，
对啊，这演员很多，加上小事这样一群人，这样
哇，对啊，十五个人，
我们就
舞台。舞台灯光，舞台是谁啊？
舞台也是我同学，你学弟陈微光。
哦，微光。
对，
微光不是在魏云工作吗？
对，所以是内建的舞台设计。
内建
哦，
对，内建的。然后灯光是邓正威。
对啊，
对，然后服装是谢介仁老师，音乐是柯志豪老师，都是很坚强的阵容啦。
欢迎来看，欢迎10月7号、8号、9号来高雄魏武营欣赏，但是又何奈。今天很谢谢非常不尽责的王静敦还有很辛苦的诗纯，还有演戏超棒的爆花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
Panorama 博览会议题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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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